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我们奉你独生爱子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话，但是这些话却没有力量。求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求主你改变我们的生活。是为了你儿子的荣耀。让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人，让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心腹，能够配得上我们的称号。求主你扎我们的心，求主你也鼓励我们。主啊，求你做这一切，奉耶稣圣名所求，阿门。一个罪人悔改，最大的标志之一，就是同情。我再讲一遍，一个罪人悔改最大的标志之一就是同情。我的意思是什么？我说这句话是为了要让引起你们的注意。现在我会来解释，什么是同情。是你把耶稣所看的这一切是如此的贵重，你看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对比，你看到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无论心里面是如此的。是如何的发热心，我们所做的都配不上耶稣基督所得的。我已经和主同行了很多年，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对主根本就没有热情。当我没有热情，当我对主不发热心的时候，我十分的厌恶自己。如果我还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不会有这样的征战。一个没有悔改的宗教人士，他不会有任何这样的征战，他不会去看向耶稣基督。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热心，就去感到悲哀，就去感到哀伤。如果你不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合理的认识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不断在对耶稣基督理解里面增长、成长。他们会在他们的对与罪的征战当中成长。就像中马田那样，他们会一遍又一遍的说：“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人， 但是耶稣基督是救主。你是否满足于你现在的状态？你是否满足于你给予耶稣基督的奉献？那你应该感到非常的惧怕。你这样是很不好的，你的状态是很不好的。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如果那个传道人他非常的有激情，他讲的很有感染力，我们会看向那个传道人，我会想，我们中间有一些不同，我好像没有那样的热情。但是，你应该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我的征战和你们的征战是一样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只有一个英雄，是耶稣基督。所有其他的所有人都是失败。我跟你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全都归给耶稣基督，不是其他任何人，没有其他任何人。保罗在这里。他向我们呼吁的，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献给耶稣基督。撒旦是一个欺骗的人，但是有时候他也会说真话。就像他在约伯记里面，他说：“如果你去攻击约伯的身体的话，那他就会，约伯就会来攻击你。”而在这里，一样的，撒旦说：“你去攻击那些信徒的身体。”他不会想要去舍弃自己的身体，不会想要去为主献上自己的身体。但是保罗在这里呼吁我们将身体献上。是给我们所有人写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听到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你在听我讲话吗？这不仅仅是什么教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不能只献上我们自己一点点。我们被呼召要献上我们自己的一切。我没有办法假装这是一堂教育课。因为我知道这是真实的，而你没有在听我讲什么。如果你的良心现在没有在谴责你，如果你现在没有感觉到你一切的根基在摇动的话，你可能有什么问题。保罗在这里说：“我求你，我请你去把自己身体献上。”教义真理在我们面前得到陈明，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听这些真理，我们不能仅仅听这些教义，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我们要去跑我们的。因为我们被呼召，我们要来做这一切，我们要有行为。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今天早上从这个讲台所散发出来的话语是可怕的。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已经被耶稣基督重价所买赎，你是属于上帝的。你要做什么？当我看到一些传道人，他们认为讲道只不过是一个教义的传讲，我没有办法容忍。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求这些人来献上自己身体？因为保罗爱这些人，他知道什么对这些人是最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呼吁这些人，他要呼吁我们一切的信徒。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现在有些福音派的人，他们用音乐来包围自己。他说：“啊，我们要建造祭坛，我们要献上自己。”他们用各种各样的音乐，让自己心里面感觉哇，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们献活祭不是这样。如果巴力是神的话，那我们应该去侍奉巴力。但是巴力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侍奉这个世界。如果我可以分身，如果我可以填满这个教会的每一个窗户、每一个门，不让你出去的话，我会这样做。我不希望你今天。听了我的话，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做，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希望你看到，你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神。保罗这样子的去祈求一切的信徒，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对于信徒来说是最好的。他爱这些信徒，而你认为我生活当中并没有什么不好，我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东西献给上帝了，已经够了。你就只是悬在一根蜘蛛丝上，摇摇欲坠。我已经厌烦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思想，因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一切全部献上，献给上帝。年轻人，当你们照镜子，你们觉得啊，我已经成熟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们要知道，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成熟了，上帝就会用成熟的标准来审判你。如果你承认上帝是神，神是上帝，那你就应该把他当做上帝来侍奉他，不要再去用自己头脑里面的思想。来去侍奉神， 保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献给神。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东西不再是神圣的。我们甚至每一次笑都应该是神圣的，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是神圣的。我不是一个尊贵的人，我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尊贵的人，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不是一个尊贵的人。我生命中很多年都是在雨林当中，大山当中。当我越来越大，我看到我的里面有很多，有更多需要被改变。就好像那些原始部落，他们未开化，他们需要被改变。当我越来越多的读神的话语，我看到我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都需要被改变。我是否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们这些人有很多很多的传统，但是我已经厌烦了。我们把自己称为改革宗，但是改革宗不仅仅是你去拥抱加尔文的救恩论，不仅仅是纸上的那些教义。改革宗是关于我们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方面都去献给上帝。我认识很多阿明念主义者，他们比你们更加的改革。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不认为你去接受那些救恩论，你去接受那些加尔文的观点，你去接受 这些教育，你就是改革了。你有没有去改革你自己的思想？你有没有去改革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行为、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舌头、你的手、你的脚？你有没有把这一切变得越来越像圣经里面讲的这一切，基督徒所应该活成的样式？你看呢？这就是什么叫改革宗，看向圣经，然后看向我们自己，看向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然后把我们整个生活当作对主的活祭献上。那么我们这样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驱使我们去这样做？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道上面持守，让我们能够坚忍？我认为你知道的比你实际上面知道的要多。你对于耶稣基督你有一个很深的理解，但是你生活当中做出的回应却没有达到那个和那个理解所持平的高度。我曾经与一个孩子谈话，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主，我求你能够让这个孩子能够把他的一切献给你的儿子，献给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为孩子们祈求的，这就是我认为最好的带到事项。 最重要的。我们不是为天堂而活，而是为耶稣基督而活。我思考这些属灵伟人，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献为活祭，献给神。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起点，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没有任何不同。当他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受的同一个圣灵，是同一个圣灵让我们重生，而我们去看他们的恩赐，并不是比我们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如此的爱主？他们不仅仅会为主而死，他们会做比为主而死更难的事情，他们会为主而活。那些在雨林当中为主奔波，那些为主辛勤劳苦的人，我们看向那些属灵的伟人，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那样？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不同，不是他们与我们的不同，我们之中的任何珍贵的品质，不是由那些人自己生发的。我告诉年轻人，当你去读其他人传记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当你读传记的时候，你不要把重点放在传记里面的人上面。那些人并不是靠自己做出了这一切。你知道我们看事情是多么的错误。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看一个爱他自己妻子的人，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的妻子，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人，非常爱自己的妻子，我们通常会说什么？我们会说，哇，这个男人太棒了，这个男人太伟大了。你是否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那么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男人，不是一个很棒的男人，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就好像我们在看传记一样，我说，哇，这个人太棒了，这个人写的诗太棒了，他们太棒了，他可以做这一切的事情。不，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很太棒了，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棒很伟大的上帝。那个男人能够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很棒，在他的眼里他的妻子十分的伟大。我们拥有的这位上帝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在属灵伟人眼里面很伟大的上帝，在我们的眼里应该也是一样的伟大。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像那样的侍奉上帝呢？当我们去学习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上帝的属性，而上帝的属性彰显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耶稣基督他又彰显在他对一切对天父的侍奉，对主的顺服里面最多的得到彰显。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他们对主大发热心， 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他们更多，比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属性。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爱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在希腊文里面，语句的排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一个解帖撒罗尼迦前书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语序，我们是离弃偶像，归向神。那些外邦人，他们并不是坐在一个庙里面，他们并不是坐在一个庙里面，他们去讨厌自己的偶像，他们喜爱自己的偶像。那些外邦人，他们喜爱自己的偶像，他们是把自己所看到的形象来做一个偶像。是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形象。所以他们其实是满足于自己的偶像，满足于自己所想出来的形象，直到那位真神在福音里面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己心里面那个形象，而是满足于另外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抓住我的心，我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解脱出来。这时候你要看向神，当你看向神的时候，你就会来厌恶这一切的世界。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说，我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讨厌这一切的东西。我在世界当中来去离弃这一切偶像，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些外邦人，当他们在庙里面的时候，他们不会去离弃自己的偶像。我们一定要去看到自己的，我们要看到神之后，才能够来抛弃自己的偶像。每一个人都是有一颗全然败坏、全然厌恶上帝的心，为什么厌恶上帝？因为上帝是好的，因为上帝是良善的。为什么上帝要去恨恶这位？为什么我们人要去恨恶这位良善的上帝？因为人是邪恶的。我们人是邪恶的。我有时候听到传道人说，如果我们能向这个世界展现出耶稣基督，他们就会得救。这不是真话。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向这个世界展现了他自己，但是他没有得救。他们的心要改变，他们的心要被神再创造，重新塑造，要被圣灵所来做工，所改变。他们要去跑向那个福音，跑向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基督徒，当你更多看到耶稣基督，那你就会越来越爱他。如果你只是一个 没有重生的教会成员，你更多的看到耶稣基督，你就会更讨厌他。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他。我很多的时候请求年轻人，我问他们，你是否因为你不够爱上帝而感到悲哀？那些年轻人说是的。我说那你会做什么呢？然后那些人说，我去读圣经，我去祷告，我去什么大会，我去听讲道。他们去那些大会，那些年轻人去大会，让自己心里面又重新有激情，但是3年之后又没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才使自己更加转向上帝？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我们如何让自己更爱上帝？我感觉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基本的问题，但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回答。爱上帝是最大的诫命，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发现这好像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不太爱上帝。我们是否读圣经？我们是否去那些大会？我们是否整天听那些赞美诗？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并不能从本质上来帮助我们更爱上帝。我一次在家里面，我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我把自己的皮带放在我自己的脚下，我拉着皮带的两端，我想把自己拉起来。你问我，保罗弟兄，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想把自己拉起来。你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拉起来，我们没有办法透过那皮带把自己拉起来。我们当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我们要依靠外力把自己拉起来。这就是我们更爱上帝的秘诀，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更爱上帝。那你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外力，你需要那个外力，而那个外力在哪里呢？那个外力就是扎根在圣经里面，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扎根于圣经，由圣灵带来对耶稣基督的看见，对他的荣耀，对他的恩典，对他的爱，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对耶稣基督的看见。我现在比我刚刚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更加爱他，为什么？为什么呢？你又要说了，哇，保罗华许真是一个伟大的男人，他比他在结婚的时候更爱他的妻子了，他真伟大。但是不是关于我，是因为我比起刚结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妻子更多的闪光点，我看到了更多他的力量，他的优点。所以我为什么能够更爱他？是因为我是一个好男人吗？ 不是，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她的这一切的优点，让我情不自禁的更爱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更爱神，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可爱之处，我们情不自禁的更爱他。就像这些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看到了神，所以他们离弃偶像，他们要归向神。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来我家，我想给你一个礼物。然后你觉得他给你一盒巧克力，你觉得很开心。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太棒了，他怎么会送我一颗巧克力呢？但是，当你去他家的时候，你发现他收养了你，你发现他不仅仅是给你一盒巧克力，他收养了你。难道你对他的爱不会增加吗？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他不仅给我们这一切的礼物，给我们一切的恩赐，他收养了我们，他给了我们救恩。难道我们对他的爱不应该增加吗？所以，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难的命令了，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耶稣基督，越来越多的去爱他，自发的去爱他，这命令一点也不难。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这里用的是一个复数。那些犹太人，当他们想要凸显出一个东西有很大的范围的时候，就好像他们看到一池水，他们会把这个水加上复数。”会突出这个水池的大。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他想要扩大这个范围，他要对所有的这些弟兄们，他要以神的慈悲劝他们。罗马书的第1到11章，呼吁的这一切。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1到3章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分层，都是在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拥有的一切。你可以把你的一生都去学习以弗所书1到3章，你也没有办法穷尽。这3章里面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然后保罗来到第四章，保罗来到了第四章，就好像这里罗马书的第12章，所以弟兄们，当我们有了1到11章罗马书里面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之后，所以我们有了那一切之后，所以我们要为上帝而活。以弗所书1到3章，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一切，然后4到6章，所以我们要去为主而活，是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去为他而活。第一到三章，罗马书第1到3章，你看到人全然的败坏，上帝要来审判我们，要来定我们的罪。第4、第5章，信心，因信称义。上帝在因信称义之后，慢慢的、 慢慢的做工，慢慢的做工，六章、七章、八章，在讲成圣。虽然这个成圣的过程好像是缓慢的，但是他说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得荣耀。然后到九章、十章、十一章，神的应许永不落空。你看，在我们之前这一切的人，上帝的应许在他们身上永远都不会落空，上帝应许在我们身上也不会落空，上帝的信实。你看，在这一到十一章里面，上帝的慈爱，保罗要展现出上帝的慈爱。然后我们来到第十二章，不要再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就做出一个决定，这是会永久改变我们生命的、生活的一个选择，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恩赐，我们的每一次心跳，我们每一个想法，献给上帝，献给耶稣基督。伯纳说，每一个没有包含耶稣基督的谈话，都是毫无作用，都是废话。这就是管家，我们要当神的管家。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地上的国度可能先人建立了一个国度，但是那个国度后来被别人毁灭。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耶稣基督战胜了罪恶，战胜了邪恶，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权利，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侍奉神。现在我想来简单的谈一下《哥林多后书》，因为我们快没时间了。我想强调一下这一点，《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保罗在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立了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只有一位要讨欢心的对象，就是上帝。如果每一个传道人都可以学到这一点，他们不需要去取悦自己的会众。不需要去取悦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只需要得主的喜悦，没有其他人了。这就是保罗他的焦点，他生活的焦点。他这一生，他保罗的一生是只要去得神的喜悦。他给我们两个光，一个是小光，另一个是大光，一个是月亮，一个是太阳。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动机，得主的喜悦的两个动机。你看到了罗马书和这里的。和这里的联系了吗？让我们先来看那个小光，月亮。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正确的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教育当中扎根的话，我们的救恩不是99.99%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全然在耶稣基督里面，100%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同时，我们是上帝的管家。你说对，传道人是神的管家，传道人的确是神的管家，但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管家。上帝赐给了你时间，上帝赐给了你一个大脑，一具身体，健康。你被上帝放到一个特定的地点。你有如此多的恩赐，你们所有这一切的恩赐，比我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人都要多。你做了些什么？你是不是很漂亮？你要变老，你要变丑，你是不是很强壮？你要变老，你要变弱，你是不是很有钱？你没有办法用你的钱来救自己，你是不是被大世人所尊敬？保罗并没有被世人所尊敬，很少有人尊敬保罗，上帝尊敬了保罗。我相信，今天早上有些人需要睡醒，需要听到这场讲道。需要睡醒，我们会有一天要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面对他。我知道我们被上帝所喜悦。我不希望我们第一眼看到耶稣基督进了天堂之后。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脸上失望的神情，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他是充满喜乐的迎接我们。可能他比我们还更想，他更想看到我们，比我们更想看到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向主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他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救我们。我们做这一切不是仅仅为了上帝的律法，虽然律法已经足够让我们去遵守这一切，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了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理应将我们的一生献给他。有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星期天过得比世人好一些吗？这意味着我们比世界上的别人更圣洁吗？这意味着别人要来我们肩上拍拍说：“你这个人真是好人。”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年轻人，当你还有力量的时候，去侍奉耶稣基督。当你还有力量的时候，侍奉耶稣基督。当你变得更大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老年人的时候，你要回想起这一切。上帝会提醒你，上帝会提醒你，你年轻的时候应该好好的侍奉我。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在这个审判台前显露出来。 那么更大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更大的那个光是什么呢？第十四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你觉得保罗会说，保罗爱上帝的动机是因为他爱上帝吗？他不会这样说的，是因为基督的爱，不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爱，是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去爱上帝。你知道他在这里说什么吗？保罗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保罗去审查自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位使徒保罗都没有知道耶稣基督荣耀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保罗知道，他即使这样的大发热心，他即使这样为主奔波，也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仍然没有达到上帝所配得的这一切。上帝他对我们的爱配得我们为他献上我们的一切。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和罪人一同居住，为了救我们。你去想这个真理，去想4个月。就好像他自己受了咒诅一样，他要受割礼。他应该是永远不需要流血，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木匠的儿子，成为一个夫子。他是上帝，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这个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是透过耶稣基督所造的。所有的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围绕圣子来做。但是现在这个圣子他竟然要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流血。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为耶稣基督而造，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就是激励我们，这就是一个动机，激励我们去为主而活。这是何等大的动机，驱使我们为主献上我们自己的一切。你有没有读到圣经当中那个女人？ 他爱上帝，因为他被悔改的多，他被赦免的多，赦罪的恩典多，对上帝的爱也多。有一次我讲道完之后，有个人他过来，他非常生气，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讲罪？你为什么一直讲罪？”我跟他说：“因为我想让你更多的爱上帝。”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不爱上帝，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你的罪，你没有看到上帝赦免了你多少的罪。”你认为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到三章里面写如此多的罪恶，只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到绝望吗？不是的，他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有多大，上帝的赦罪的恩典就更大。我们是如此的邪恶。这就是传道人的工作，他把我们带到这个深渊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自己的罪恶当中是全然死亡的，根本是没有盼望。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死在了那个坑里面，成为了一具腐臭的尸体。而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他到我们每个人的坑里面把我们拉了上来。你怎么可以不爱上帝？你怎么可以不去思想他？你看到了吗？当你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捆绑他的并不是罗马人给他装上的那些锁链，捆绑他的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有些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老，他们让我星期三给这个会众讲道，然后有一对夫妇，他们听了几个礼拜，然后那个夫妇问那个长老，他说：“难道保罗华许改这个人变了吗？”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讲到是非常有激情，然后很严厉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们听的那几个礼拜，我一直在讲耶稣基督的爱，当一个人他们明天就要去世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无限的、永不改变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描述的爱。 如果你是第一天相信，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因为你再也不会。其他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之下的，都是相对于这个来说都是次要的。当你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无限的爱之后，所有其他问题迎刃而解。第十四节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都死了。死亡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与上帝分开的死人是非常可怕的。当新天新地来到之前，撒旦要被驱逐，我们也应该被驱逐，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邪恶。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当中，那个吝啬鬼斯克鲁吉，当他死的时候，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其他的人都在欢呼他的死亡，他们开了一个聚会来庆祝斯克鲁吉终于死了。本来那应该就是我们，在审判日的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本来整个天堂都是应该欢呼我们终于死了，我们终于受到了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救我们，他在独楼地的三个小时，四部真说，天堂里面所有的天使，永远也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的爱，天使没有救恩。只有上帝他自己，他那无限的大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真道上面持守，为什么我们能有喜乐。在所有这些年头之后，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我跟他说，我永远也不后悔我为耶稣基督献上的这一切，但是我经常后悔我所保留没有献上给耶稣基督的那些东西。我想对你们这个教会说，从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有神学院，有高中，有很多的好书。但是我想警告你，我想警告你们，有的时候在一个扎根于圣经的教会里面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处在这样的一间神圣的教会里面，你觉得我也是一个属于圣经的人，你觉得我也是一个扎根于你的圣经的人，你假设你是一个扎根于圣经的人，当你处在一间传讲圣经的教会里面，这不代表你就是一个 真信徒，这给你更多的责任。我宁愿你们当中的有些人从来没有踏进这间教会，因为当你去审判台前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会受更重的审判。我知道这个世界的需要。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生，他们要去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危险的角落。我经常告诉别人，我经常告诉这些人，你们将要下到一个井里面，下到一口深井。但是其他的人要抓紧那个绳子，因为那些传道人，他们不能仅仅一个人下到深井，他们需要背后的教会的支持。我希望有今天的某个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床边屈膝，来向上帝来祈求。为那些传教士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什么你现在在这里？你手上的伤疤在哪里？你为这个教会做出的贡献在哪里？当其他人在那些危险的地方传道的时候，你在干些什么？司布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很多人觉得司布真很伟大。司布真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我并不去思考司布真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会去想，在司布真背后为他祷告那些人，那些无名的人。我想所有那些做出贡献的，极大贡献的牧师，他们背后那些木匠，背后那些家庭主妇，背后那些所有那些为他们祷告的人，我们应该这样子为一切的传道的人祷告。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传教的机构可以建成，并不是因为那些传教士。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传教士，更多的是背后那些人。而你今天回家时，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你做出了什么贡献？年轻人，你在做什么贡献？我们应该是立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除了你的命令之外，除了你的旨意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得到成就。所以我们把这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向我们来施怜悯，为着你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